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通过争议司法改革案引爆全国性示威；
朝鲜再次发射2枚弹道导弹，引发日韩关注；
调查发现，陆企在华府煽动多起抗议活动；
国税局以安全为由，大幅减少对纳税人登门普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宣布，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于本月28号退休，结束他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而新任副国务卿提名或国会批准前，谢尔曼职务会暂时由政治事务次卿罗兰代替。国务院于5月中旬就已经宣布谢尔曼即将退休的消息，当时外媒报道指出，离职将于6月30号生效。不过，布林肯周一才通过声明正式宣布。本月28号将是谢尔曼任期的最后一天，并在声明中以"卓越非凡"一词形容谢尔曼长达30年的外交生涯。尽管拜登总统目前还没有宣布谢尔曼的接任人选，但根据美国资深官员的说法，目前认真考虑的人选大约有5到6人。
美国《纽约邮报》24号报道，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24号要求众议长麦卡锡对总统拜登启动弹劾程序。此前，拜登的次子亨特的一名合作伙伴被曝将在本周作证，揭露亨特曾多次让他的父亲拜登与海外商业伙伴通话。报道称，亨特的这名合作伙伴名叫阿契尔，现年48岁的阿契尔因涉嫌6000万美元债券欺骗案而面临监禁。他预计本周在美国国会众院监督委员会作证，阐述他曾看到的关于拜登任职副总统期间参加的一系列线下或者电话会议。这些会议由其儿子亨特推动，后者有时会直接打电话给拜登，然后拨通免提，将他介绍给海外商业伙伴或潜在的投资者。《纽约邮报》提到说，24号晚些时候，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对上述爆料进行回应，他表示，拜登坚持他的说法，即他从未与儿子亨特讨论过有关国际商业交易的话题。
据罗马尼亚总统伊尔哈尼斯周一警告，俄罗斯对位于多瑙河畔、毗邻罗马尼亚边境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之后，黑海地区安全正面临更多的风险。法新社报道指出，罗马尼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传的影片显示，多瑙河对岸发生爆炸，似乎是无人机正在攻击乌克兰的港市雷尼。乌克兰官员则通报，俄罗斯无人机对奥德萨南部地区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了长达4个小时的攻击。乌克兰港口城市雷尼以多瑙河为天然边界，与北约组织成员国罗马尼亚隔岸相望，也与萨尔瓦多边境相距不远。而罗马尼亚总理乔拉库当天也呼吁俄罗斯应立即停止空袭乌克兰的港口设施。
周一，据《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解除川普政府时期对中共公安部侵犯人权而提出的制裁，以换取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合作。不过，国务院当天回应表示，华盛顿没有与北京讨论过为了换取中方的芬太尼合作而取消对侵犯人权制裁的想法。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一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没有与中方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关于芬太尼，国务卿布林肯此前在北京与王毅的会晤中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他强调，这一工作组将致力于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从中国流向墨西哥，使这些化学品在墨西哥变成芬太尼，并流入美国，致使至今已有数百万美国人因此而失去生命。
根据美国资安业者麦迪安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一家中国公关公司去年已在华府促成多起抗议活动，作为广泛亲共认知作战的一环。麦迪安高级分析师塞拉宾告诉 CNN，其中一场由中国公关公司上海海讯社科技有限公司支持的活动， 目的是在美国社会挑拨离间。麦迪安调查人员说，这些受雇的抗议者有些自称为华府特区的音乐家或演员，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场亲中共的认知作战。麦迪安指出，这家中国企业还利用70多个假新闻网站所组成的网络来助长亲共言论，这也是近年来亲共特工更积极影响美国政治风向的鲜明案例之一。
美国国税局周一宣布，鉴于担心国税局工作人员的安全，同时也担心骗子会冒充该局的员工，从而给纳税人带来风险，该局未来会大幅减少对家庭和企业的突击查访。国税局局长丹尼·维菲尔周一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表示，从今天起，如果有人按你的门铃，除非你已经预约了家访，否则那极不可能是国税局的收税员工。他表示，这一改变将扭转国税局的税收官员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据悉，国税局这一有争议的做法已经实施了数十年，即让不带武器的税务官员走访家庭和企业，收取未缴税款或者是未申报的税款。但是，国税局周一强调说，今后只会在少数特殊的情况下上门收税。取而代之的是，该局将向纳税人发送邮件，以便安排面对面的会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朝鲜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引发日韩关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洲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和韩国电池制造商三星 SDI 周一宣布，他们计划在美国建设第二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预计这座新厂将于2027年投产。两家公司没有披露新合作建厂的投资金额等财务细节。业界人士研判，工厂的造价可能达到31亿美元。至于建厂地点，可能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靠近两家公司在美国设立的第一座电池工厂。就在两家公司建设第二家新厂的消息公布之际，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正在与斯特兰蒂斯进行谈判。该公司目前拥有43000名 UAW 的成员。UAW 的重点是谈判提高斯特兰蒂斯现有的 UAW 成员的工资和福利，以及与转向电动汽车生产相关的任何未来失业问题。
全球音乐串流龙头 Spotify 周一宣布，即日起调整包括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市场的订阅费率。这是 Spotify 自2011年发表以来首次调整美国市场的费率，把个人月租费从$9.99美元涨至$10.99美元，双人月租费从$12.99美元涨至$14.99美元。适用于6人的家庭方案从$15.99涨至$16.99。Spotify 提供基于广告的免费方案，以及不同组成的付费订阅方案。付费用户得以享受无广告的音乐播放，也能离线下载音乐，并支持更高品质的音乐串流服务。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2亿的付费订阅用户。
马斯克近日宣布，推特将更名为 X， 并把常年使用的蓝鸟 logo 也换成了字母 X。 他周一解释说，当初推特被 X 公司收购，既是为了确保言论自由，也是为了推动 X 这个万物应用的发展。所以这次我们同样不仅仅只是替一家公司重新命名，而是在做同样的事。他将把推特的业务重塑为一个广泛的通讯和金融交易平台。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 X 被广泛的使用在各种商标上，推特更名为 X 之后，料将遭遇到许多法律上的挑战，未来也可能遇上必须捍卫自家品牌名称的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周一午夜到周二凌晨， 朝鲜再次向东海海域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引发日韩的关注。这也是近一周来朝鲜第三度进行导弹试验。请听报道。
韩国合同参谋本部周二表示，朝鲜于周一深夜再次向东海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韩方指出，韩军是于当地时间24号晚间11点55分和24号凌晨侦测到朝鲜从平壤附近地区向东海发射两枚导弹，两枚导弹都飞行大约400公里后才坠海。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提到，军方仍在分析朝鲜这次发射的导弹以判定导弹的确切类型。而在朝鲜连续试射之际，美国核潜艇上周时隔42年再度停靠韩国釜山港，另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安纳波利斯号也于本周一抵达韩国。外界认为朝鲜这次发射导弹很有可能是对此的抗议。另据日本外务省和韩国外交部周一公布的一项消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副部长当天透过电话举行一次会谈，三方将因应屡次发射弹道导弹的朝鲜进行更多密切合作。另外，三国也正在协调下个月18号在美国举行的一次三国高层峰会。根据初步规划，美日韩三国元首将于8月18号前往美国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营地大卫营举办一场元首会议，议题涵盖朝鲜威胁、半导体供应链及俄乌战争等。韩国总统府此前也提到，三方将尽速启动去年11月讨论的朝鲜导弹预警情报共享机制，并强调此次峰会是一场元首会议而非会谈，预计三国将在会议上进一步加强安全、经济与全球事务领域的合作。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政府在加强对敏感信息跨境传输的控制之际，又要求当地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公司的境外上市文件中减少描述与中国有关的商业风险的措辞。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对希望之声表示，外资到中国投资其实有经济的风险，还有政策的风险。请听报道。
中共政府对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审查又出新举措。路透社7月24号引述三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说，中共政府已要求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公司的境外上市文件中减少描述与中国有关的商业风险的措辞，并警告说，如不这样做，可能影响监管部门对这些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开绿灯。中共陆续出台的新措施，让许多外国公司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表示担忧。近年来，中国对技术和咨询公司的打压，以及针对间谍和数据安全的新法律，都标志着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对希望之声分析说，
从美国的立场，因为他在监管上面要求对投资人充分的揭露，而且在公开说明书 IPO 的时候，律师、会计师、承销商在上面都需要签字，所以律师需要尽到他的调查的职责，必须要去陈述市场是不是有哪些的风险。如果没有办法满足美国证监会的一个要求，那 IPO 就会遭到一定程度的障碍，甚至没办法成功。
但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为了提振陷入低迷的外商投资意愿，中共的金融监管部门近来不但向全球大型私募股权集团示好，21号更罕见地召开座谈会，鼓励他们继续在中国投资。面对中共的两手策略，外资企业将如何因应？陈松兴表示，基本上外国机构投资人他们是利益导向，如果今天在中国的投资报酬是令人期待，风险也是可控的。其实中国不用主动找外资，外资自己也会来。他认为目前外资到中国投资其实有经济的风险，还有政策的风险。他说，
中国的经济的风险日益的明显，不管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即使转给一些的银行也没有办法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房地产开发商最近一个接着一个暴雷，他们当然也是移转到银行来，变成银行本身的呆账问题，所以它这个系统性的问题恐怕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让人家有比较高的期待，全球都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在通缩。第二个就是中国政策风险日益的增加，目前中国政府的决策从一种集体领导 走掉目前基本上是个人领导，尤其是目前政治局的委员几乎都没有人是经济专长的。今天证监会邀请机构投资人来听听你们的意见，也许做一些改善，这种是属于口惠而不实，所以他这样的做法其实可能很难达到真正的效果。
陈松兴认为，中国必须从根本上去解决它结构性的问题，同时解除或降低对中国经济跟政治风险的疑虑，外资才有可能增加持股。否则，就算它现在投资成本变得再便宜，外资也不会过去捡便宜的。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以色列议会通过了数个月来具有争议性的司法改革法案，引爆境内大规模示威。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这次司法改革是民主必要的一步，而白宫则对以色列议会以微小的差距通过这次司法改革表示遗憾。请听报道。
以色列会议24号表决的司法改革法案因反对派议员全数离场，法案最终以64-0的投票结果通过。24号晚间，以色列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封锁高速公路，并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据以色列警方表示，当晚共有19人遭到逮捕。当天，白宫也再度呼吁以色列领导人透过对话建立更广泛的共识。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强调，投票以微弱的票数通过，这令人遗憾。他表示，作为以色列长期的盟友，拜登总统在公开及非公开的场合都曾明确表态，民主国家若想长远实施重大变革，必须尽可能获得广泛的共识。过去几天，已有数千名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包括战斗机飞行员和以色列国防军情报网络和特种作战部队的成员都已表示，如果以色列议会通过司法改革方案，他们将不会去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Axios， 五角大楼正在担心以色列军方面临的危机可能会对以色列的威胁战略产生负面影响。这场危机，特别是以色列空军内部的危机，也可能对以色列密切合作的美军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德国政府24号同样对以色列当前的形势表示担忧。在司改法案通过的同时，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即向外媒透露，德国政府正高度关注以色列社会内部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据一位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称，对以色列总统赫佐格主持的谈判未能在最后一刻帮助双方达成一致感到失望。德国政府并将持续敦促以色列政府为司法改革其余部分塑造共识做出努力。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德州拒绝移除美墨界河上的浮标，美国司法部提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德州拒绝移除美墨界河上的浮标，美国司法部提诉；
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开始就越境美国士兵进行对话；
黑蒂表示，美国企业应将中共视为国安威胁；
联合国粮食峰会之后，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峰会紧接登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峰会24号到26号在罗马举行，目的是解决破碎的全球粮食系统问题。目前全球已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挨饿，20亿人超重或肥胖，地球也正在饱受磨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中说，全球有超过7.8亿人挨饿，然而世界上却有将近1/3的食物被丢掉或浪费。全球虽然有4.62亿人体重过轻，却有20亿人超重或肥胖。古特雷斯重申，他对于俄罗斯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黑海谷物协议的担忧， 这项协议允许运载乌克兰粮食的货船驶离黑海港口。在联合国粮食峰会之后，紧接着第二次俄罗斯与非洲峰会将于7月27到29号在圣彼得堡举行。届时，俄国总统普京将与非洲多国领导人会晤。俄国上周退出黑海谷物协议，为粮食价格带来波动。俄方表示，这次会议上将与非洲国家讨论粮食出口以及化肥问题。
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对马里国防部长卡马拉实施制裁。卡马拉2021年几次访问了俄罗斯，巩固瓦格纳集团向马里过渡政府签署的向马里部署雇佣军的协议。受制裁的还有马里空军参谋长迪亚拉和马里空军副参谋长巴加尤科。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说，这些官员让他们的人民容易遭受瓦格纳集团的颠覆和人权侵犯，为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的行动能够利用他们国家的主权资源铺路。美国6月份表示，对瓦格纳集团在马里的颠覆活动表示担忧，并指责瓦格纳集团领导人帮助策划把联合国维和人员赶出马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上个月对记者说，美国的情报显示，马里过渡政府2021年底以来向瓦格纳集团支付了2亿多美元。华盛顿5月份表示，瓦格纳集团可能通过马里和其他国家掩盖获取用于乌克兰的军事设备的努力。
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一通知拜登政府，他不会遵守司法部关于移除里奥格兰德河浮动障碍物的要求，并准备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在阿伯特发出拒绝信之后，周一下午，司法部向德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指控德州及其共和党州长阿伯特违反了1899年颁布的河流和港口法，在未经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许可的情况下，在联邦水域建造设施。德州设置水上障碍旨在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越境进入该州。这些浮标覆盖了迪奥格兰德河中部1000英尺的地方，锚定在河床上。这是阿伯特耗资数十亿美元旨在确保边境安全的孤星行动的一部分。阿伯特上周五在推特上写道，根据美国宪法和德克萨斯州的宪法，德克萨斯州拥有保卫我们边境的主权。
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尼克尔斯24号表示，他已经向危地马拉外交部长布卡洛转达这个中美洲国家下个月举行一场自由公平总统决选的必要性。尼克尔斯在推特上发文说，在危地马拉出现试图让反贪腐候选人阿巴雷洛政党停权的举动之后，他强调选举必须在不干扰或骚扰候选人和政党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危地马拉警察21号突然袭击阿巴雷洛所属的中间偏左政党种子党的办公室，引发美国谴责。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上周称，这场突袭行动代表独裁做法，违反危地马拉公共部门的民主规范。这名官员表示，美国密切关注决选前的局势。本周，美国将在华府接待阿巴雷洛和他的对手前第一夫人托瑞斯举行会谈，以展现对自由与公平选举的支持。
美国折扣服饰网络零售商西恩首份在美国相关注册文件显示，第二季度花费60万美元在国会山庄游说。路透社报道，追踪政治捐献和游说的非营利团体回应政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奥布尔表示，西恩的申报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用于游说美国国会议员的花费属于中度规模的支出策略。西恩于2012年在中国推出，总部位于新加坡。西恩在中国使用劳工的情形正在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质疑。今年5月，美国由两党组成的20名代表出面，敦促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应暂停西恩可能进行的首次公开募股，直到西恩能证明没有使用强迫劳动或没有违反《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美国国会议员还质疑西恩违反个人隐私，并且利用美国的免税措施，以低价直接售货给消费者。
日本对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等23种产品的出口限制于周日生效，这是日本正式加入了美国的努力，阻止中共获得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端芯片。中共的外交部周一指责日本的做法，并表示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2022年10月份，美国公布对华最全面、最严厉的芯片出口限制，不仅限制芯片的出口，还首次将出口管制扩大到阻止美国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支持中共某些高端芯片的开发或者生产。这些芯片可推动中共科技应用，从军事用途和人工智能到超级计算机。在中共日益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之际，拜登政府表示，美国的这一限制旨在阻止美国芯片被中共用于推动其军事用途。除了日本之外，美国还联合荷兰共同收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荷兰政府6月30号宣布，从9月1号起，未经许可将禁止可用于先进军事应用的高端芯片制造机出口到国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开始就越境美国士兵进行对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机构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阿特曼参与创立的世界币 WorldCoin 计划24号上线，它让用户能拥有经过验证的数字身份，并使用加密货币金融网。路透社报道，世界币计划的幕后公司是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以及德国柏林的Tools for Humanity。 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只有真人才能取得的私人数字身份 World ID， 申请人必须使用世界币的 Orb 设备扫描本人的眼睛虹膜，经过验证是真人才能注册。 Tools for Humanity 24号同时推出世界币同名加密货币。根据声明，在测试阶段参与计划的数百万名用户如今可在特定地区的区块链交易世界币。世界币的官网表示，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创造世界最大的身份和金融公共网络。
当硅谷银行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它的客户争相退出，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存款都是不受保险保护的。之后的几周内，数十家银行调整了他们的数据，以减少他们的未保险存款比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周一向美国各银行发出警告，不要随意修改存款的数字。华尔街日报对一些银行向 FDIC 提交的文件的分析显示，美国银行和 Huntington Bank Shares Increase 旗下的 Huntington National Bank 的未保险存款数据被修改的幅度最大。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自硅谷银行三月倒闭以来，有47家银行重新公布了截至去年12月31日的未保险存款数据，总计下调了$1980亿。在硅谷银行，88%的存款在去年年底时没有保险。FDIC 通常为最高$250,000的存款提供保险。
由于电动汽车产业的趋势，日本汽车巨头正在面临特斯拉和比亚迪的竞争。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打算调整其运营模式，准备扩大电动车的生产规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丰田传出调整中国的生产线，约裁员1000名中国厂的员工，准备转向电动汽车制造。除了丰田汽车裁员中国厂的员工，日本汽车制造商三菱汽车公司也决定暂停中国的业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上周一名受纪律处分的美国二等兵特拉维斯金逃入朝鲜一事，联合国军司令部已经开始与朝方进行接触。据悉，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美军，他们每天通过电话与朝鲜联系两次。不过截止到目前，双方都没有公开谈论有关金的更多细节。请听报道。
针对上周一名美国士兵未经授权从韩国越境进入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哈里森周一表示，一开始与朝鲜就美国二等兵闯入朝鲜一事进行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副司令、英国陆军中将安德鲁·哈里森当天在简报中说，根据1950年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的停战协议建立的通讯线路，双方目前正在进行对话。23岁的二等兵特拉维斯金是于上周二在参观共同警备区时越过朝鲜边境，随后被朝方拘留。而共同警备区是分割朝韩两国的非军事区的一部分。美国官员指出，在跨越边境的前一天，金已经准备飞往德州接受纪律处分，并可能因去年发生两起袭击事件而被解雇。对于目前金的状况，哈里森说，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二等兵金的福祉，他也对这一事件表示乐观态度，但因为会谈的敏感性，他拒绝提供会谈的细节。在另一方面，朝鲜当局并没有公开谈论过金的问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一表示，中共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企业应该将中共视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黑利在 CNBC 的财经论坛节目中说，我认为中国是敌人，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应对他们。他强调，人们需要在金钱利益与中共对美国的威胁上做出选择。黑利警告，每家企业必须制定 B 计划，以防北京突然决定扯我们的后腿。他强调，中共政权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黑利指出，中共领导人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说这些行动对美国构成了多层次的经济和安全威胁。这些行动包括购买数十万英亩的美国农田，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发送间谍气球越过美国上空，在大学进行渗透宣传，通过幌子公司游说国会，迅速建立庞大的海军舰队，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开发新武器等。黑利还表示，中共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令人质疑美中贸易关系的未来。构成芬太尼的许多前体化学品都来自中国，然后被非法转移到墨西哥，在那里被贩毒集团加工成致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黑利说，我认为如果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结束正常的贸易关系，那就该去跟中国说，我们将结束正常的贸易关系，直到你们停止杀害美国人为止。黑利对中共发出警告之际，正值他寻求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能脱颖而出。目前为止，前总统川普一直是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领跑者。黑利说，如果川普赢得初选，他将支持川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